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游戏考古史，我是主持人夏青叶。我们在前两期都围绕着街机的话题展开，尤其在上一期介绍了街机的两大主流品类，动作游戏和射击游戏。像这两款类型的游戏，它除了在玩法、题材、各个设计上面对现在的很多游戏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当年街机的一些经营理念、商业模式其实在现在也有一定的延续，当然也有很多因为时代和渠道各种变化而产生的改变。那么我们这次依然请到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 V 叔和熊哥，继续围绕街机在巅峰时期奠定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手法与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那欢迎两位。
大家好，我是熊托尼。
大家好，我是 V 叔，我们又相会了。
我这次我就很想问一下，那个时候我们就前几期都听到的是大家去介绍具体的某一款产品，那么我就很好奇，那个时候街机厅到底是怎么样把玩家吸引进来的，大家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消费的场景，这个可以请两位介绍一下吗？
好的，威叔可以先讲。因为威叔我认为就是接触街机游戏要比我还要早。
好的，其实我在第一次的节目里有说过，我是1981年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街机，当时呢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说这个环境呢以前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大世界，大世界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在那里有各种各样娱乐的这个场所，
看马戏啊，
对，比如说
特技啊，
看杂技啊，马戏啊，然后看说唱啊，各种各样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人非常的多，对吧，来来往往的人流非常多，如果你有一个什么新奇的玩意儿放在那里呢是非常能够吸引人的。那我想当时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就是第一批电子游戏的街机啊，放在那样的一个场所，放在上海的那样一个场所啊，摆在那里，想必一定是会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原因，对吧，它使得让它在那里产生最大化的一个轰动效应。当然那个时候呢那个大世界是被叫做青年宫的，那顾名思义呢其实是更多的是一个给青年们去做这个文体活动的这么一个场所。那这个呢它也是符合当时的这么一个向科学进军的这么一个有科技感的主题，因为实际上在当时除了青年宫也就是大世界它是有街机之外，其实当时上海在中山公园，
中
山公园它搞过一次科普展，科普展当然是这是展示各种科教科普内容的，然后在科普展的最后的一间房间，在那里摆设了一台家用机，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它的画面的内容是有点像 Galaxy 这个小蜜蜂这种类型，就是下边的这个飞船在射击上面的外星人，整体上这台机器的感觉呢是一个类似于长方形的塑料盒。然后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是它的这个控制感是很特别的，
且操作方式不一样，
对，操作方向的那个控制器特别是不一样的，既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那种手柄上面有十字键，
也不是摇杆，
也不是街机的那种摇杆，它更像是早期的我们听的那种收音机那种调音量的那种开关，
就是一个维度，
现在人是不是有概念，对对对，
一个维度的那种，
就是同一个维度可以平滑移动的，这种左右移动的，这样
用它来控制飞机，
一个移动钮，对，然后用来控制这个下面宇宙飞船的左右移动，另外一个键是射击发射，
就是一个这样的控制的方式，另外一个只有一个按钮，对吗？
对，我在那个美国电影《头号玩家》里有见过类似的这个型号的主机，愿意考证的朋友可以，其实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考证一番。那这个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主机。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街机房，它一定是会选择一个人流众多，而且是一个有相当大的一个号召效应的这样一个地方摆在那里，那它等于摆在那里，你不需要给它做特别的广告，然后有人流经过，就会对当时在当时 很新颖的这么一个东西，它会产生一个好奇心，
甚至会有爆炸的那种效果。
对，
能够想象出来。
我要说的是，其实我是从第一台街机开始，我才知道是有这样的一种娱乐方式。
嗯，
这种娱乐方式是其实是我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你还记得当时大家把这个叫成什么名字吗？
当时有，我记得有两种叫法。
嗯嗯，
一种叫做电子游戏机。
嗯，
还有一种叫电子游艺机。
哎，对，这个我印象特别深。
第二种我有听过，
是吧？
电子游艺，
因为当时这个因为在当时大家主流比较接受的多的叫游艺机，是吧？就是在就是电子游戏这样一种娱乐方式
出现之前，
传到我国大陆来之前的话，很多人在公园里啊，在活动场所都会玩各种各样的游艺机，所以这个机器电子游戏出来之后，一开始也有被叫做电子游艺的，然后那个机厅门口会挂个牌子叫电子游艺室。
哦，叫掉哦，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其实我记不太清楚，当时在青年宫的这个是叫电子游戏还是电子游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就是说我是第一次在那里我知道有这么一种游戏方式，就是首先我得花钱去那里买一种币，
每个地方说法可能都不一样。
对对对，是这个币叫做代币，对吧？就是说，
哎，当时上海话怎么说，或者上海会怎么样讲这个？
把字，
把字哦，那跟我们有点像，叫牌子。
牌子就上海话的牌子嘛，马把子，要拐把子进去，多把子进去。那这个就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你想要开始玩这个游戏，你首先你得投这个牌子进去，
嗯嗯，
才
能
启
动。
对，启动之后你按一个开始键才可以开始玩。
嗯，
然后呢，那你这轮游戏什么时候结束呢？是以你的生命全部挂掉为止，你操作的那个东西全部都死掉为止，好，那你就结束了，你就不能再玩了。你想再玩的话，就得继续投币，继续投一个牌子。
还是蛮容易，就是很容易就能理解，其实。
对，这个其实是很容易能理解。当然一开始是有很多人不懂的，他以为自动演示的那个 demo 是可以操作的。
你说的这个我是有印象的。
很多人他就说了这个，哎，我不投币我也可以玩啊，对吧？当然其实这种人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我就要说了，并不是只有那个年代才有
这样的。
有两种，其实一种呢是明明知道但是故意装傻，他是为了哄孩子嘛，
小孩子
对吧？小孩子看着这个特别想玩，那大人觉得哎呀没有意思，为这个花钱没有意思嘛。你在那里，反正你那手在那里，你摇杆瞎转转，
就是小孩子看到别人也是在拿着摇杆而已。
对，那屏幕上一样，就是这个
也在动，
他以为是他自己在操作，对吧？
所以他就会很开心。
对，小孩就很开心。当时呢就是说是必须，就是说是要买这个币才能开始。
现在的话来讲叫代币。
对，
嗯，
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游戏时间其实不是给你硬性规定的。
对，
在这个之前，其实在这个之前，在电子游戏传入中国大陆来之前，我们其实在很多少年宫啊、少年之家啊、那什么青年宫之类的地方，它是有很多的游艺活动的。
嗯，
然后有很多游艺活动，其实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给你限定一定的时间，
嗯嗯，
或者是限定一定的次数，对吧？
对，
比如说你后面在排队呢，你就只能，
比如说一般来说见过最多的，我插一句，就是比如说你射击是吧？
对，
你扔东西，
打气球，
你只有三次机会，或者是
这三次
固定的机
会，三次机
会
不管你是打中没打中，你都只有三次机会。尤其是像很热闹的时候，后面有人排长队，对吧？还经常有人说，哎，你要这个自觉一点啊，你自己打完三次就要让别人玩，不能一直霸占着。但是从我见到这个电子游戏的街机开始，我发现整个一个跟我之前玩的这种概念是不一样的。
对，
就说并不是说一个人长时间的在那台机器上一直玩，旁边人只能干瞪眼，是这个人在霸机，并不是
这样，
并不是，他真的那个币还没有花完。他真的是花了那个币之后，他的生命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他的命还没用完，还能一直玩。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就是说像这样的街机，你的玩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其实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水平。
是的，
也就是说同样一个一个币丢下去，我印象中最早一毛钱一个币，后来变成一毛五，后来变成两毛，后来变成三毛，以至于
到现在，我这边是一上来就三毛，
现在三毛是吧？
大概八四年的时候，
后来有五毛到一元，
我接触的时候已经一块钱了，
一块钱已经是很后期了，
比较后期了，
现在基本上一块钱是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
价格。对对
对，好，那我就在想，在当时这个八十年代初，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一毛钱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
有点小小的，有的时候绝对是巨款。
对，因为你想，这孩子平时一个是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可以拿点压岁钱，对吧？
是的。
而且那个年代的压岁钱这数量
也是，
这个、
我觉得二十块钱就
是
天文数字。那时候二十块钱天文数字，
没绝对没二十块钱，十块钱都已经天文数字。
是的，
对吧？好，那在这样情况下，同样的这花了一毛钱，有些人可以在那里玩。四五个小时坐一下午，
哇，四五个小时很厉害。
对，因为我之前有说过，
太厉害了。
其实我说的是我了。
哇，这个厉害，这个。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以前说过，就是早期的街机它是没有 ending 的。
哦，对，它不断循环。
它是无限循环的，你这轮打完立刻给你下一轮，只是它有难度增加。那如果其实水平高的话，其实是真的是可以一直玩下去的。确实，因为它本身它设计的这个难度递增。它其实不是那种关卡，也有很多游戏，
对，它
不是那种关卡设计的那种难度比重。
所谓一周目就通关一次以后，第二次就会变得更难。那个时候还没有。
对，那个时候不是，它是可能会增加一些，就是敌方的这个移动速度和它的攻击频率，但是没有一个整体上关卡设计的一个变难，所以完全有可能你
就一直玩下去。
水平很高的话，就一直玩下去。但是同样的，一毛钱一个币，有些人上来真的是十秒钟都不到。
对对，这个就是差别很大。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在一开始的这个街机，它不会像现在这样，比如说上来先给你一个新手教程啊，或者先上来让你
感受一下，
感受一些，
或者说让你适应一下操作啊。
是敌人不怎么进攻的，让你可以随意的去消灭敌人，然后产生爽快感的，它没有，它有可能上来就是第一个敌人就很精准的，就很精准的朝你投下一大堆的子弹，
对，
开门杀。
对，然后对于很多第一次接触这个电子游戏的玩家，他根本没有
这
个反应，这
样的，
他没有这个反应的，他当时都根本不知道左手该动什么，
右手该
动什么，
对
吧？他很有可能在一上来，你想他那个时候，一般来说是给玩家三条命，
对，
一般来说这是在当时形成一个规则啊。至于为什么是这规则，我们在以后的节目里会详细说。总之，当时一个很通常的一个规则是给玩家三次机会，
是的，
三条命。那有些人很快的，就是因为当时呢，他也没有说这条命结束以后，下一条命出来，就给你一个无敌状态，他没有无敌状态的。
最早其实都没有这样的设定。
对，所以有可能，很有可能你的三条命很快
就是很快，真的就是十秒钟。我真的见过，就是一上来基本上十秒钟全部死完。
然后呢它游戏呢有奖励系统，这个奖励系统呢通常是你达到一定分数，它会给你加一条命，然后再达到多少分数又给你加一条命，那它这个就是完全是鼓励，就是说玩得越好的人呢，他的命会越多，然后玩的时间也就越长，然后玩得越差的新手呢，也就是
时间越短
就越快，这个就是当时街机房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听下来，那厂商肯定会，我觉得对厂商不会很好吧，
会很嫌弃这种方式是吧？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一个新人我一直被杀，如果我不是那种特别感兴趣又特别有进取心的，我可能就被就吓退了，我就再也不来玩了。而那些老玩家技术越来越好，就像威叔这样，我一块钱我就可以玩四个小时，那对收益就会下降。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说所以后来的一些厂商啊，包括街机厅，会在一些机制上去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呢？
You get the good point. 很好
的
问题，
一针见血的问题，
很好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这样的，是这样说的，就是确实现在的这个到了现在的这个年代，这个街机游戏它的就是新手引导机制也好，它的这个就是玩家死亡以后，
包括关卡设计，
对，要让玩家逃避的方式以及是关卡设计是跟当时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不一样的原因呢，其实是跟玩家的类型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在当年那个街机 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在它的本土日本还是流传到了中国，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在当时玩街机能够去玩街机的人都是被认为是这些青少年里面反应最快的，最能玩的，技巧最好的，最能够不怕失败的这样一堆人。这跟现在的那种就是说去街机房娱乐的
或者说我玩游戏是为了爽，那是完全不一样。
对，跟现在那种完全是为了爽去打个街机是完全不一样，
为了挑战自己。
对对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我举个例子，那个其实我之前有提过 Capcom 的那个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恶名昭著的那个
魔
界村。魔界村这个游戏其实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难度设计完全是令人发指
的，
令人发指的。首先来说就是说他对玩家的要求就是它的容错率是极低极低
的，
你基本上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而且它是属于那种死了以后必须要倒退回前面一个 checkpoint， 而两个 checkpoint 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远。那按照现在的这个做法，现在肯定不会这么做了。
对，
当年 Capcom 真的是就是说你要达到下一个 checkpoint 之前，它设计了很多很多的陷阱和难关来等待着你，而这些陷阱和难关又都是容错率很低的，你必须要做到就是说全部都没有失误，这所有的陷阱没有失误，你才能够顺利到达下一个 checkpoint。 也就是说只要你中间哪怕是最后一步你失误了，
是
对不起，你还是得回到最开头。那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玩家来说这个挫败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对吧？但是他当时在街机房他能够存在而且成为一个很有名的这么一个游戏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当时的人包括我在内，其实去街机房跟现代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对，
首先这一点来说，当时比如说以我来举例一个，就是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我要为了让手里的这一毛钱能够获得最大的价值就是我要在那里用这个一毛钱打最长最长的时间，对吧？这是一种，因为最早是那种就是关卡什么都
没错
都比较少，对吧？之后等关卡多了，那这个心态就是我要把这个游戏通关，但是我又不想多花钱去通关这个游戏，因为当时我们都是 很穷的孩子，对吧？绝大多数都是这样，所以你必须是要练出这个水平，也就是说你用非常少的钱，用一个币去尽可能的通关这个游戏。所以实际上当时都是非常硬核的。前两年我跟托尼去大阪的时候看到大阪的那个修罗塔嘛，其实修罗塔它就是再现了当年我们硬核街机厅的这样一种氛围。它在修罗塔外面就写着呢，就是说此地为修罗塔，然后怯懦者就
不要进去，
就这个地方你来其实你就是来受虐的。你不论是被电脑受虐，被电脑虐还是被人虐，总之你不要想着去爽。你如果要想爽的话，一定是你自己的水平到达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那么
所以它叫修罗塔。
对，那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呢，街机呢在日本叫做业务用机。
对
对
对
吧？它是业务用机，很明显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为了赚钱用的。这个东西我放在那边，对吧？就是
它是营业用的。
对，就是一个营业用机。
对对
对，
对
吧？然后它的英文名 arcade 这个拱廊，对吧？就是说明它
是
放在一个公众，对，
是一个商业
场所，一个繁华的场
所，对对，
放在那边。那所以说它的这种就是说靠这个出售这个币来这个赚钱的方式决定了，就是说希望玩家第一死得越快越好，对吧？第二，玩家死了之后呢还非常想玩，继续想玩这个游戏，然后会为了玩下去他会去买更多的币，
而且要想各种办法，而且你要看别人，
也就是
说你要总结
他的这个思路，就是说当时这个街机的这个营销商的思路就是那种我要虐你，但是虐完你之后你还要死心塌地会为这个花更多的钱给我，来买我的币，然后继续被我虐，直到有一天你成为一个通关的
高手。
那这样来说呢，其实当时其实我觉得形成了一个挺有意思的
一种循环，我认为是有一种循环
一种竞争文化，就是说对于 商人来说，他是靠这个来赚到了钱，因为他面对的是那些不服输的热血少年嘛，对吧？少年其实我们说中二少年，他的天性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会觉得越是难的东西，他就越是会想要我要征服他，我要过他，所以会因此会花更多的钱，对吧？那这样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双方反而达成一种啊，不怕，就是说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去努力的去实现自己目标的这样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是现在的这个
比较少，现在
游戏
比较少，
甚至是街机界已经是不是这个味道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对于所有的玩家来说，他去玩这个游戏，要么你不要玩，你要玩的话一定是很认真很刻苦的玩。为什么？这个直接关系到你这点钱能够玩多久，
没错，
所以这个是个本质，知道吗？这个就是这一点是当时街机的这么一个经营方法造成了这么多硬核玩家，这么多高水准的，你现在看
大面积的培养出硬核玩家，
一臂通关甚至一命通关这样的一种精神，就是或者说这样一种大家追求的目标，其实最早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在当时其实它并不是说一种好像我要特别向你炫耀我有这个本事，不是的，
他倒不是这个原因，
跟他自己的这个经济利益有的密切关系的。
对，
这个倒挺有意思的，就是筛选出了这样一批很适合街机用户，然后同时也可以为他们制定更难的游戏。
对，是的。然后呢，就是其实上一次我有一个话题我说到一半没有深入下去，就是上世纪我们说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射击游戏和这个
动作游戏，
轻版动作游戏，
对，轻版动作，没错，
冲关的动作游戏都是风靡一时的，但是后来渐渐的都被格斗游戏所替代了，然后格斗游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然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IP 然后很多公司都会去做格斗游戏。这里面的原因呢当然有很多，对吧？我上次也分析过，比如说武侠潮这些，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格斗游戏对于这个街机厅的这个店主来说是收钱最快的，快的
节奏最快。
为什么会这样？
好，我跟你说一下啊。比如说不管你是射击游戏也好，轻版动作游戏也好，你是在跟电脑打，那么这就符合了我之前所说的就最早的那种设计，就是说你能玩的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你的水平。
是，
你跟这里电脑打，你反复练，不管是打射击游戏也好，打那个像吞噬天地这样轻版动作游戏，你都可以做到一命通关的，对吧？好，这个时候你从开始投币进去到你游戏打完，这个游戏流程时间是非常长的，但是老板的收获只有你这一个币。
对，是的，
对不对？那对他来说这是不合算的。除了这个，其实当然有些游戏设计成可以双打三打，对吧？或者四打，但是你要知道有些玩家是很反感别人加入的。我想 Tony 玩射击游戏他会有这种经验的，他一个人这个玩射击游戏的时候，
其实
他的这个版面很多东西它是可以控制的，
对
吧？
你的走位，
一旦有个人进来，第二个人进来
会有变化，
会发生混乱，发生一些不可测的变化。所以很多的高手高玩他是不希望有人进来打扰的。那好，你就一个人站着这个机器，当然我不能说你霸机，因为你水平是高，但是我旁边人就没有办法再去玩你这台机器了。对老板来说，他一天就收不到多少个币。
对，
但是格斗游戏就
那就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格斗游戏是人和人之间的对决，也就是说不管这两个人里面水平
谁高
你总归要有一个人会被对手打死的。而且这个打死被对手打死
的
时间，
回合的这种，
对，一般来说像街霸拳皇这种是三局两胜然后其实每一局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虽然它上面显示可能会显示60啊50啊这个时间，但是实际上这个时间要比它显示的时间要短，
对，耗不掉那么多。
对对对，然后就是当然到现在这个 3D 格斗，比如说像铁拳啊，像刀魂啊，它是为了平衡性，它会做到5局3胜制。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对战的两个人一般来说即使打成焦灼状态，
是
3-4分钟之内必定会分出胜负的，
也就是说有一个币已经被消耗掉，
就三四分钟之内一定会有一个人出局，出局的这个人如果想继续玩的话，
那继续投币，
对不对？如果你不想玩了，你下去后面一大堆等着要玩的人，
要来挑战
这个
赢的人，
对
对，
然后他会投币，那赢的人如果被他打下去了，被对方打下去，
他可能要到后面再排队继续，
他或者自己想复仇，对吧？继续投币，或者他到后面去排队让另外一个上来，不管怎么样，永远你会发现每过3到4分钟
消耗一个币，
肯定会有人继续再投币的。
那个赢的人要投币吗？
啊，那个不用
不用，也就是说其实我技术好，
哎，
我还是可以一直玩很久，
哎，对对，而且有些地方会有连胜，
就是让输的人来替我买单，
哎，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跟人打电脑的又不一样了，人跟电脑打，人可能会摸清电脑的规律，所以这个人对电脑一直会是赢的，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每个人他都有可能成为一个高手，
有他自己独特的打法，
有他自己独特的打法。所以说一般来说，如果一个街机房只有一个高手，其他都菜鸟的话，这种情况不会维持很长时间的。一般到后来街机房里就会有那么几个都是水平差不多的，旗鼓相当的。那当他们
好像道场里面那种镇场子的。
对对对，有时候还有人踢馆，对吧？
对，会有。
当这些人存在之后，那么肯定这些币的这个消耗量就会上去了。所以说，只要有人互相之间对战，总会有人不断投币，所以格斗游戏它是最符合，其实是最符合这个
那个盈利的一个
这种阶级的盈利的这个理念的。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原因，它后来会变成一个相当火热的、相当受街机房老板喜爱的一种游戏类型。
我顺便说一下，当年就是最早的时候的常规的，我们说射击类游戏还有轻版的动作游戏，都是在日本是100日元，但是呢，自从街霸引领的那种格斗对战啊，这样的游戏越来越多以后呢，它变成了50日元，
还降价了。
哎，对，因为它确实有短平快，它特别短平快，
就单价降低了，但是速度上去了，就效率。
对，所以其实最后，
而且它
的
门槛如果低了的话，有很多人也想，我也可以来试一试。
而且说不定两个菜鸟之间也能玩起来。
对，而且关键是两个菜鸟玩，总归要有一方是会一直投币的。
没错。
所以这个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了人跟电脑打，就是会长时间一直没有人投币这样一个情况。
嗯。
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那个差不多在上世纪的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的
初
前面一段时间，涌现出非常多非常多的
各种各样的格斗游戏。
其实呢，我们比较把这个范围定义的广一点呢，就是其实各种竞技类的，它不一定是表现为这个武打格斗，比如说踢足球啊，这个篮球啊，排球啊，对吧？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可以是算作竞技对抗类的，
而且是本地的，就两个人的竞争。
对，
这一点是完全一样。
对，就感觉那个时候就厂商已经去打造了一个就是说本地连接的这样的一个联网的模式，然后把一些玩家就聚集在里面，然后我们通过这种对抗的形式，然后可以总归会让其中的一方去为这个付费。
是的，对
对，这种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有赖于像就是机器的这种技术的发展，还有产品的这种革新。它这种可能表现在这种竞技的联机，但是我后来也有看到一些可能双人的那种，或者说几个人的，就大家一起玩的，就好像后来就是有越来越多那种联机的模式。
嗯，对，你说的那个呢其实是属于合作，合作
最早是
其实最早是合作型。那这个是这个话题是要这样来说的，是这样的，从最早开始，我们知道，我刚才拿了这个魔界村举个例子，它是第一，这个游戏是只能够一个人玩，是个单打。最早最早时候呢，其实有一些游戏有双打模式，
是轮流，
但是这个双打模式其实在我们看来是假的，这两个人是既不合作也不竞争，但是某种意义上是分数的竞争，就是说他们是轮流的，
对，
就是你一条命玩。
你死了，
你死了
之后换下一个，
下一个人再从头开始用他那条命来玩，你只能在旁边看。最后是比你们两个人谁分数更加高一点，无非是如此而已。
他不是同频的，一开始。
但是所以这种双打其实意义不是很大，而且他会把一个本来挺正常的游戏变得很冗长，变得很没意思。那因为当时所有的这个游戏的关卡设计是基于单人玩的这个理念呢。那既然单人玩呢，他当然就要好好的折腾折腾你了，就是说你死了之后就要让你往前面退， 退到上一个。
它相当于每一个关卡可能会分几个板块，而且两几个板块之间开头的地方离得还有点远。你在这个板块最，比如说像我记得魔界村，你不到那条河，就跳过那条河，然后开始起交锋的那个地方，你如果死掉了，那就从头开始。
所以它比较适合什么呢？比较适合这一个人呢，就是说你去反复的练习，反复的练习，然后你熟练之后，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要么就是一命通，要么就是你通不了，它不存在可以拿命填过去的，因为你不可能的，因为你反复拿命填也是从那个原点开始的嘛，对不对？好，这个在当时是有它的一个合理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前面说过，当时的玩家就是一个硬核的群体，他玩就是要去挑战这个难度的。
是的，
包括当时有很多的射击游戏，比如我们上次说到的那个 Tiger Haley，
对吧，老虎直升机，
他就是也是那种就死了之后
他要往前
撤回到前面的一个 checkpoint 的。但是这个之后呢，其实随着游戏街机游戏的普及以后呢，其实店家其实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玩。那你
就同时一个机台有两个人，
一台机器你有一个人玩， 对，
啊，
对
吧，那必然这个投币量是不足的，你最好是如果两个人一起玩，
对，
它就是双倍的投币量。
双倍，这个就是因为我其实很喜欢玩太古达人，然后我就很喜欢跟朋友一起玩，就一首歌，如果我们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可能通了，我们就可以再多玩一条命，
对，
带过去，而且就大家有这种合作，一方面又可以就是说我们来比一比谁打得好，但是同时如果大家都打得很好，就可以把一首歌打得很好听。
对，你说的很对，尤其是当时对很多玩家来说呢，他会觉得一个人玩游戏可能太难了，然后他如果有一个人帮他一下，
对，
帮他一下，配合一下，带着他，
特别是有很多，
他会容易通关，所以这是一个受店家和玩家两方都很喜欢的模式。所以在其实这个是从80年代的后期开始，
85之后吧，
对，开始多了很多的双打的这个游戏，其实最早还是从这个射击游戏开始，
我记得是射击游戏，对，是同屏，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你比如说有一个人死了，另外一个人你不能等，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原来的那种死后退回 checkpoint 的这个模式就不能再用了，就像刚才托尼说的，
对，
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挂了，你让另一个人怎么办啊？大家都退回去吗？显然不现实，
对，
所以就变成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变成死后原地复活，
对，
立即接触，
马上就出来一个，
那你既然原地接触了，你就会有一定的无敌时间，免得你出来的时候直接被打死，
对，
合理性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的。是
的，当时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你说，
当时有一批，尤其是 Toy Plan 出的
东亚企划，
东亚企划出的射击游戏，比如说究极虎，
对，
它的美版叫 Twin Cobra， 它的有一个日版的游戏叫大旋风，对吧？
是的，
然后美版叫 Twin Hawk，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日本还是维持着以前的那种只能够单人玩，但
是
而且死了之后还得退回到前一个 checkpoint 的做法，但是美版就直接上来，你就可以双打，直接可以双打，然后你死了之后也是原地接触，甚至哪怕你是真的只有一个人在玩也没关系，也会让
你
是
马上出来
享受那个满血复活了。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上来说呢，其实应该是街机开发者呢，我觉得是想通了。为什么呢？我觉得以前吧，多少可能还有点，我觉得可能是日本人的一种执念啊，他就觉得我这个游戏吧，就是不能让你太简单的过关。在以前，他们肯定觉得那种拿命填就可以轻易通关的这个事儿，那简直是耻辱啊，对游戏的精神的侮辱啊，对不对？但是后来他们实际上也发现了，你让人退回 checkpoint， 其实很多其实会影响你自己的投币率。
对，就是体验上会很不好。
你现在对很多玩家来说，我就是拿币不断的填，我为了看到你结尾。因为一死的时候可以马上接触嘛，这游戏对他来说没有难度了嘛，等于我就开了挂一样，对吧？我死了之后再投币，再投币。
也就是说，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话叫做 pay to win， 也就是说我是大二人民币玩家，我花钱就能赢，而且我可以一直赢到底。
对，这应该是最早的花钱
最早的 pay to win 氪金。
那么其实对于玩家来说，玩家自己愿意出钱，他就为了看结尾，你何必去计较啊？这个游戏好好的一个游戏关卡设计，哎呀，被你随便给糟蹋，当然会很多关卡设计师会
这
么想的。
完全明白，
我精心设计了很多陷阱关卡，现在你原地复活了，结果你根本就瞎打
就可以，
你
必须瞎
打，你就等于是不停的不停的投币，你就可以过了。但是对于这个街机方店家来说，太好了，太好了，他这个收入一下大了很多。
没错，没错。
对于很多新手菜鸟或者是那些不想努力， 只想看结看结局，
或者他还是希望能够继续游戏的。
对，或者是那些就是为了
爽快，或者他这关就是跳玩不过去，我就跳过。
他要想办法去花钱过，
那种种种种这些，他都会选择花钱直接过。所以从那个时代开始，就是街机的这个经营方式，他等于是找到了一种更好的一种捞钱的方式。
是，
而这种方式呢，其实又正好对应了就是那种相当是来说水平差一点的，或者是对这个游戏的这种核心玩法不是很认真的，只是想来爽一爽的玩家。
嗯嗯，
但是这种玩家是占了
那个时候，对，就实际上核心玩家还是一直以来就占到主流，因为大家在机厅里面基本上也会去比较，就是说欣赏或者崇拜那些技术好的人。当然我现在呢，就是说从体验的角度啊，就是从我最早开始接触电子游戏，或者说像街机，我来做一些补充。第一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呢，我最早应该是在1984年上半年第一次看到商业用的那种街机厅。而且它在哪里呢？是在我们那个国有企业的，比如说我的老家是在那个荆州沙市啊，当年呢我是在荆州啊，那么我是第一次看到我们说商业用的那种街机厅是在荆州商场的顶楼。那荆州商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当年就是说你在那里能买到最多，就是品类最丰富的各种日用品，包括服饰啊，最新潮的东西全部在那，一定是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国有的嘛。那它顶层那个时候做了有几样什么东西呢？我怎么说，大概是在84年的时候，第一个有充气城堡，冲击城堡出现了，然后有那个海洋泡泡池
啊，有海洋球什么
啊，就觉得很，那简直是时髦到不行。第二个东西是什么？一直到今天大家还能看到的碰碰车，84年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哎，照说其实应该这两样都已经够强了吧？可是我对那个顶楼印象最深的一定还是什么？电子游戏，它有十几台电子游戏机。然后呢，最早期看到的，我列几个游戏的名字啊，第一个是什么？影之传说。影之传说实际上是我第一次相当于看到像动画片一样，但是又偏武侠，它实际上是忍者救美的，是跟其他的
The Legend
of
Kage
对，
不能被看作 Cage 的 Kage，
是 Kage 是日本的那个影子的那个发音
Kage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成龙踢馆，您说。
我插一句、这个关于这个影子传说很有趣，因为主角是一个等于是日本的一个少年忍者，
拿着太刀，
是一个少年忍者的这么一个样子，
嗯，
对吧？然后他是日本人那个长发嘛，对吧？后面梳一个
发髻，
发一个发髻的
略带头那种。
不，他不
是，他
是
发髻，
他是少年
发髻。对，
问就是我恰恰要说的，因为他不是略带头，他头发看起来是很长的，那种长发的少年。现在看很多日本动漫的人对日本这个造型太熟悉不过，可是你要知道，在当时，当时那个刚刚改革开放时候，对吧？国人对日本人的很多造型他是不知道的，
没错。
所以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当时绝大多数玩这个游戏的人以为主角是个女孩子，
长发的就是女孩子
啊，对啊对啊，这长发。
我们那倒还没有出现这样的误解，是因为他一上来就是一个很明显是一个妹子被人抢走了，然后
所以一定是
来了，应该是个男的过来救。当然，我觉得那个时候这款游戏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它的音乐太棒了，它的和风音乐我们以前没有听过。但是呢，我们又觉得跟中国的文化有渊源，这是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什么？成龙踢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叫成龙踢馆，我们可能就觉得是武打，或者叫武打片，类似于这种。这个游戏我是可以一个币最多到三周目的。好，这个是顺便说一下。但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射击类的游戏有什么呢？战场之狼。那个时候呢，首先啊，就是说我不是第一次在街机厅或者叫电子游戏厅看到我们说街机或者是电子游戏。但是当时很明显的让我感受到什么呢？就是街机给我带来的是顶级的一个电子游戏的一种体验，它的光声表现的效果，那简直是我们说你在家里根本不可能有的这样的一种体验。而且像我就举例说，大家肯定很多人在红白机是玩过影之传说的，对不对？可是如果大家有条件，不管是通过模拟器还是通过街机框体，或者是像 FPGA， 你去感受一下那个影之传说的街机版，无论是它的画面还是音效，那一上来是16位机的，
对，
那可以说是特别的丰富的，很震撼的。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我当时就一开始就注意到一个细节，同样是抢 抢那公主抢妹子，一开始街机的上面是抬轿子去把他抢走的，
对对对，
红白机上是直接一个忍者下来，
哎对，过来把他给掳走了，就飞走了。
这个应该也是因为技能的关系，
肯定是跟技能有关。所以那个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说呢，电子游戏给大家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因为以前我们不管是黑白电视机，其实哦，我要顺便说一下，84年代是黑白电视机的时代，你看到彩色电视机已经觉得很神奇了。你更不要说你可以拿一个摇杆去控制里面的人，你就成为主角了，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就是说不管是看电视，哪怕你再爱看电视，你不可能控制里面的内容的，你只能选台，你只能选择我什么时候看什么样的节目，是吧？而且台蛮少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呢，就像前面威叔其实讲过，那个时候一毛钱真的很值钱。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那时候小学应该是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一毛钱够我吃一顿 早饭，而且那个时候往往是要么是个肉包子，要么你又买几个素的东西，然后分量稍微大一点，那是一毛钱啊。可是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币三毛钱啊，你三天要不吃早点，那这个 当时是不会跟父母这样讲的，或者说你吃一半的早点，你就要6天时间，对吧？你才能够去换一个币，你这个币就会紧紧的拽在你的手里。那而且那时候因为可能跟 V 数还不太一样，那时候我们是小孩子，大概只有7岁左右，对吧？我看别人要看很久，然后看了这个看那个，哎，到底是战狼呢还是那个杀人蜂呢？我们那还有杀人蜂的，也是 Capcom 的射击游戏，还是说我去玩那个成龙踢馆呢？会考虑很久，然后呢才很不舍得的把这个币投进去。投进去之后就开始了一种很懵逼的状态，你知道吗？我在哪？我是谁？我要干嘛？就这种感觉。但是一上来真的比较难，比如说像影子传说，我第一个币投下去可能真的只有15秒，一开始看到一个人过来，我不知道该干嘛，他扔一个飞镖我死了，然后第二个人过来一刀砍死你。所以呢，这个确实啊，我们话说回来，有很多的我们说非银河玩家为什么以前没有成为玩家，是因为他可能不太喜欢街机给他带来这种体验，就一上来就是干，一上来就是说特别的简单，就因为这个我们就涉及到我要补充另外一点，就是说街机游戏不是直接卖给消费者的，不是说我这个东西直接卖给玩家，因为它太贵了，它太昂贵了，它只能放在一个公共场合让大家去，因为说这个东西它有一定的稀缺性，不管是因为它价格还是因为渠道，它才可以说我变成一个专门的场所来做营业，别人会投币，别人会花钱，这是稀缺性，这跟主机有很大的差别。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那时候电子游戏本身有很强的光环效应，哪怕它再难，大家还是很愿意去尝试，因为前所未见，觉得震撼。这种感受就是说，我突然看了那么多年的武侠和功夫片，突然我在成龙踢馆里面变成了武侠高手，是吧？一招毙命，我很希望有这种感受。而且为了这种感受，我不惜每天花，就是我觉得成年人那个时候一定是这样的，他如果说他能消费得起的话，他每天花一个两个币去玩这个游戏真的是可以的。但是呢，他也会发现一点啊，这也是街机游戏一开始的设计思路，就是说呢，我会让你呢不断的练习，可是你能看到自己的进步。那这个里面我们可以讲到，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不是说大家会去很喜欢受虐，我们结合现在这两年比较知名的游戏，比如只狼，大家说打铁游戏然后虐得不行，可是你为什么还继续去玩呢？其实很重要一点是，这个游戏会让你感受到你练习之后的成果，你自己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大家也没有玩过只狼，或者也没有玩过像街机，我举一个2014年的手游啊，我相信可能轻易玩过，叫 Flappy Bird。
可以解释为滑行的小鸟。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有很多个管子，中间的空隙呢它是上上下下是不一样的，
跟那个弹弓不一样。
哎，我说的是
其实是一个我给你这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操作感呢其实是挺难的，因为它本身它有重力，它会你
小鸟飞一下之后，
它
以弧线的方式往下掉，
会往下。
哎，
然后呢，你用手，
是一个人玩，是一个人做的游戏，
点一下上呢，它会往上飞一点。
对，
但它又会因为惯性，
它
会
往
下
所以
我玩过类似这种。
对，然后因为它必须在一些很狭窄的一些管道里穿行嘛，所以你。其实也是那种，就是说对操作，操作的容错率很低，
对，不能，就是容错率真的很低。而且这个游戏呢，我当时我一开始玩这个游戏，
类似这种设计的，
对对对，这个游戏当时是开了先河的。它其实是一个因为它是独立游戏，是一个叫阮哈东的越南开发者。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款游戏，在玩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看起来特别简单， 但是实际上手的时候呢，我其实算是经常玩射击游戏和动作游戏，我觉得反应还可以。可是我第一次玩这个 Flappy Bird， 我只得了六分，只得了六分，只过了六个管子。但后来我就大概过了两个月以后，我得了162分。
哇！
但是呢，整个这个过程让我就是很，我马上想到街机。这个游戏的难度是跟街机时代很类似的，它是把街机游戏的那种难度和体验，以及很重要的一点什么呢？你每天不断的练习，你会感受到自身的成长，这是你玩这个游戏最大的动力，而不在于说我在这个游戏里面有多爽，它给了我画面上的刺激也好，或者什么速度上，它都没有，它就是让你自己感受到自己的成长。而这一点呢，我们说很像早期的街机游戏。我认为就早期的电子游戏很重要的一点什么呢？它是需要想尽办法让大家来投币的，对不对？第一个，厂商面对的客户是谁啊？他是 to B 的，我们用现在的游戏行业的话来讲，他是卖给那些我们说商场的开店的人的，开店的人他是需要通过他去盈利的。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是前面其实微叔就讲的那个点，就是那完全就是为什么格斗游戏这么厉害，完全就是因为店家需要这样的一种盈利方式，他有这样的量，对不对？但是呢，早期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需要想办法说，这个游戏虽然给你有挑战，没有挑战的话你可以一直玩下去，那你不可能赚钱，那你这个街机你卖不出去了，对不对？他要帮助的是我们说这个我们说商家来赚那个他们用户的钱，或者是他们就是放在这个地方，玩家如果愿意来玩，因为是稀缺性，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啊。然后呢，后面就是说他要造成难度，但是呢又不能说你这个难度没有办法被克服，所以呢，他一上来想的办法是什么呢？能够让你鼓励你，因为任何人学习任何一样东西，我们说其实玩一开始玩我们说电子游戏，它本质其实是学，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的我们说本质上的差别。但是呢，他一上来其实是很难的情况下，他需要给挑战的时候又给你一些方式能够让你去克服这个挑战，还希望就是说你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学到更多的应对挑战的方法。那怎么办呢？第一，街机是一个大家面对面可以看到的场合，对不对？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互联网，也不可能你拍一段视频给别人看，你要学习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的，你作为一个小学生你就要看，
地方看，
看大量的看别人玩，
你代理就有这么点钱，就只能买这么几个币，你投掉了你钱就没了，但是你不如在那里看别人玩，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没错，一开始的趋势是这样的，一开始有些游戏的难度呢，你是看得见的，一上来就觉得哇，这个比如说像魔界村，它也是第一批我接触到的街机，我不敢玩这个游戏。那到后面我们就发现呢，不管是 Capcom 还是其他的那个厂商啊，它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它把这个游戏做得越来越不容易，让你看起来就觉得难了。
对，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也就是说呢，它会让你觉得一上来你看别人玩的时候你觉得安全。
这个可以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像1942，我相信很多人玩过这款游戏，像射击游戏，最早的射击的游戏就是一上来可能就用它比较难的，或者起码是没有太大的一种从易变难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嘛，它一上来就用比较强的方式来攻击你。但是呢1942第一关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敌人攻击你，不管从数量上还是对你的反应时间和操作性上面，那个它的要求都要降低很多。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币如果投下去，我三天的早点，对吧？不能吃的情况下，我希望自己起码可以玩1到2分钟吧，会是这种样一个考虑。所以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趋势，有一个不断的循环，就是说呢，街机游戏面向推向市场之后呢，厂商和店家都会关注这个游戏实际的表现，特别是像那个我们说专业的从业者，那一定是厂商或者是开发者，开发团队的人他会去观察之后，他会想办法，为什么这个游戏同样的难度，它的投币率更高呢？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巧合，让大家觉得一上来这个游戏比较简单一点，大家会愿意去投币，特别是新手愿意投币。但说实话，那个时候哪怕是新手难度，放到现在也有可能是很难
的，对。
甚至于 我之前其实在 VGTime 做过一期节目，我就顺便说一下，当时在这雷电大力在跟我讲，他说熊哥，你觉得什么时候开始那个电子游戏你觉得变简单了？他们的他感觉可能是在 Xbox 360的时代，或者是 PS3 的时代。我一上来我说红白机，我说为什么？我说街机游戏其实一上来比红白机要难很多。但这个就牵涉到就是说主机游戏的商业模式是跟街机游戏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后面会谈到。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街机游戏的模式呢，它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呢，虽然有难度，可是它的难度不是说让你看起来 就是说呢，只是为了难而难，往两个方面去走了。第一个，街机游戏的难度会变得越来越，我们说怎么说呢，各火爆。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高手，你在那个地方可能玩了超过五分钟以上，其他人很愿意看你玩这个游戏。
对，
因为我们说射击游戏，你会发现哇，这么厉害的敌人他都能干掉，或者说弹幕有各种爽快的那种爆炸，或者是他消灭敌人带来的那种我们说画面上的还有心理上的那种快感。那么呢，这一点上有很多人他甚至会觉得这个游戏看起来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高手玩这个游戏你就觉得，因为往往高手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是学习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不管这个游戏怎么样变，他都有应对方式，而且他有一个十分，特别是射击类游戏，他的走位会相当的重要，因为时时刻刻你的敌人只要出现在屏幕上，他一定会向你现在的这个位置瞄准，所以你的走位你怎么引导他们来产生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子弹，会对你就是说怎么样去编就是说找到一条这个安全的路，以及能够更稳定的破关，有很大的一个讲究在里面。而且先消灭什么，你的子弹，你发射的子弹虽然很多，可是它是你的资源，先消灭什么后消灭什么都很有讲究，根据关卡来的。所以呢，它会出现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什么呢，好的玩家玩这个游戏，其他人都会围观，因为它有很强的观赏性。
对，
第二，所有人都会跃跃欲试，我会觉得哇，我也可以达到，我看他玩这个游戏这么简单。
这个好像现在看电竞哦，
真的有像的地方。
他其实是你根本就是说这个店家不用去雇人做宣传，
没错，
这些玩家自己他就在那里就给你有一个示范效应。
所以呢，就从早期的像 Viso 说的，比如像 Phoenix 这款游戏，它真的可以玩3到4个小时，甚至还可以打出一个 bug， 让老板重新关机，然后还退回他的一个币。你说他老板一开始肯定很不喜欢他，对不对？但到后面会不一样。比如说你玩1942或1943，整个流程会变短一些，它不会那么长。1942它就太冗长了，对我来说，我认为是这样。
昏昏欲睡，我。
但是它的难度曲线的设计呢，对新手真的很友好。那是我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是很喜欢这款游戏，因为我觉得我的一个币的时间很有保证。但是到后面到1943，它就马上把这个35关缩到了15关，但是我们用现在的眼光去看，这15关还是比较长的。但是呢，整个画面就是火爆升级了不止一个档次，而且它里面有加入了很多的技巧，不仅仅说我只要消灭敌人就可以了，我需要去打一个叫 POW 一样的东西，道具，红飞机打完之后它有个 POW， 然后你打不同的这个道具，它会闪现出不同的子弹，这个里面它就融入了很多的，我们说到这里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
嗯，
它是可以能够让你很有策略的，根据每一关不同的敌人，比如是对空战，全对空战，还是说有对空和对海，然后根据你的这个 boss 来选择你要的武器，甚至可以两个人，比如说一个人掩护，他挡子弹，他的子弹是挡敌人的子弹，另外一个人主攻击，一个人主比如说有点像肉盾，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分别，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所以呢，这个游戏有很高的复玩性，同时它有很强的观赏性，而且还会让新手们觉得很容易上手。所以大家，你这个高手玩完了之后，其他人可不是一哄而散，纷纷排队要投币。但是呢，它的隐藏难度就在这个时候起作用了。Capcom 实际上，我相信其实动作游戏也有。我认为射击游戏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一个新手一般来说在第二关的中段就会死掉。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它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规定了这个游戏的一个对新手的时长。
相当于就是说一开始是用非常简单的方法等于把新手骗进来，对吧？你觉得很简单嘛，你自然会觉得哎，这个游戏原来我可以玩，我也可以玩。
因为他亲眼目睹了有人可以玩得这么好，他说我不能到他的一半，我能到他三分之
一
吧。
第一步是骗进来了，对吧？
对对对。
但是你骗进来之后，如果你继续这么简单，那也就不对了。那你这个游戏，
对，
你就让新手都能玩那么久，就没有意思。所以呢，你必须要在第二关让他受到社会的吊打。这个我上次说过，其实 Capcom 在这一点上是做的，
它是一个潜规则，
做的很有特色的。
对
对，就相当于一个潜规则。那这样设计其实也是比较好的。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其实对于玩家来说，他觉得第一他有成就感，对吧？我都已经能过一关了，
对，
虽然
这是个阶段性的事
情，虽然我刚开始玩这个游戏，但是我就能过第一关了，说明我也不差，对吧？
给了他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不差。那第二关我是遇到很厉害的敌人，
但没关系，我愿意再来一把。
但是问题是，哎，你第二关本来就比第一关难，第二关不难才不正常，难就难呗。那我有打过第一关的底气，我自然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可能打过你第二关的 boss。
对对对，
这个就是当时游戏设计对玩家心理的这种一种
洞察，没错，其实
是
一种洞察，而且后面我们还发现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呢？它很多时候的难度再往后走，我们比如说进入到九十年代彩金的一些游戏，它又出现了那种随机的，比如说它前四关完全随机，但每一个关卡都有四档不同的难度。你第一关一定是某一个随机关卡的第一档难度，然后第二关是某一个随机关卡第二档的难度。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你需要熟悉每一个关卡，就不能靠死记硬背，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应对所有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有一种很典型的一种感受，比如说像武装飞鸟二给我的感受是，它的子弹其实比一还要多，它第一关里面出现的子弹比之前变多了
啊，是的，
但实际上难度没有增加，所以让我很多新手玩家有了一种
错觉，我原来我水平也很高，
哎，对哇，
它其实是把那个中弹判定变得很小，
而且还有就是说它的那个子弹的那种它的那个突然程度，以及它就是子弹变个变大了，但实际上速度变慢了，或者
速度变慢，
采取其他的方式能够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反应。好，第三个是什么呢？我认为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趋势是，它会让你觉得你这个死掉不是因为游戏难，而是因为自己不小心。
对，
这一点我认为 特别的明显，就这一点在那个整个游戏从系统到那个关卡它的设计，我相信如果大家听到这里感觉很受启发的话，可以回去你再回头玩一下这个游戏，你是不是有很多游戏你会这种感受，你会觉得就 这个是我觉得是 Flappy Bird 给我带来一个启发，
嗯，
你看到 Flappy Bird 你哪怕看其他人通关视频你都会觉得很平淡，比如说连续过了160个管子那又怎样呢，那这么容易，而且你经常会看到你自己的朋友圈有很多人在刷屏看他的成绩嘛，对不
对，
因为他是手游嘛，但你就会觉得别人也能做到我也能做到，这就很像街机厅里面去吸引大家去尝试的一个，
嗯，
一个
点。我只不过是这次因为失误了，不小心。
对对对。
啊，没看清楚或者手抖了，哎，下一次一定做的比这次好。
没错，所以呢，有很多时候
就中了套了。对，
你就不断的投币，不断的练习，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很容易感受到自己的成长。第一，游戏给你的反馈周期特别的短，你这一个币或者这条命啊，就这一盘或者是这条命和下一条命之间的差别，你都能感受到。你可以用几种方式来感受。第一，每一个关卡有它自己的一个流程，你比如说我过了快到第一关中间了，哎，快看到 boss 了，这是一种比之前可能会更好的一种判断。第二，你可以看到分数，大家看一下所有的街机游戏包括早期的主机游戏全部都有分数，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街机有高分榜，而且街机哪怕你别的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但是从一开始从我们说太空侵略者你就能看到，那个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关卡的概念嘛，对吧？一关过了以后实际上相当于是下一关跟这一关一样，他用什么来区分呢？用分数。
对，而且是这样的，
嗯，
其实后来就有很多街机它采用了，就是不但你的这个好成绩会留下，你还可以把自己的
名字
的缩写打上去。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特别热衷于干这个，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就有一种成就感。
没错，这是一个有点像现在的一种，
嗯，
完全是一种成就。
对，
而且
那个时候因为想嘛，
嗯，
我虽然把我的这个高分放在了屏幕的最上方，就说你
还可以有可能会超过。
对
对
对,
对，
你听我说，就是那个时候的街机，它其实你不需要进，你要进那个它那个分数排行表是可以看出前面多少名的一排的那个分数，但是你最高的那个分数在绝大多数街机上它是永远会挂在你那个街机屏幕的最上方，
任何时候都能看到。
不管你是
对
对
对，
就是你在 demo 的任何时候它都会放的，除非你自己开始玩了，你
没错
会被覆盖掉，对吧？
没错。
但是有些的这个有很多的街机游戏呢，它是允许你把自己的名字缩写写上去的，
嗯，
那也就是说在 demo 的时候你的这个分数和你的旁边名字缩写是永远在一起的，
没错。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然后
这个很强大的动力。
对，你想这是一个真的是个强大的动力，你跑到街机玩家说哦今天这么高分是谁打的，我说就是这个人呢，啊，你看
荣誉榜，
嗯，然后还有人说，哎，我在好多街机方都看到这个名字，啊，这个人一定是个高手啊，对吧？
我们到今天还可以看到在烈火街机厅有很多高手出没，
对，
嗯，甚至有些人到什么程度从第一名到第十名全部是他，而且他还在里面做花样，
嗯，就是那种什么我要卡什么分数我要刷榜，
对，他就是为了刷榜，这个也是怎么说呢，这是当时我们说为什么能够吸引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嗯，
还有什么呢，我们说像街机中你哪怕前两条命全部死了， 第三条命特别是比较早期的街机，我们说比如说在八七年之前的街机往往都有分数奖励机制，比如说1942一开始 如果我们说老板他没有改那个设置的话，应该是第一关你结束的时候，你过了20000分就会讲一架飞机，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而且哪怕你犯错犯，就是说怎么讲，高手那不用说，你可以看到他飞机下面都成了一排，比如说1942最多有9架飞机出现，9架飞机的小的 icon， 要多再多一架怎么办？那没地方放了，它就变成一个叫，好像叫西格玛，是那个希腊的字母西格玛，因为我真的看到过这样的情况。那作为你不是高手怎么办呢？它基本上每一个阶段你的分数，你比如说某一架飞机打得特别好，会给你比如说带来好几架飞机的奖励，不断的鼓励你。因为你想人的天性是什么呢？你学任何东西你一定会犯错，但是我们通过传统的那种学习的方式在惩罚你犯错，但是电子游戏从街机一开始就在鼓励你，就是你哪怕犯错没关系，可是我还给你机会，你只要表现得好，你还是可以继续在这个游戏中的。所以这是我认为这个当时街机为什么这么吸引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呢，再就是高手啊，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呢，不光是说他能够让其他人跃跃欲试，同时他能够现身说法。
对，
这个游戏是可以被克服的，这是一个看得见摸着着的目标，大家纷纷去向往。这跟现在我顺便说一下，很多的我们说不管是在那个 B 站还是别的一些视频媒体啊，你会看到很多高手的一种视频，但是这个视频你去看和你说在一个实际的场地看到一个人去破关，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视频有很多种方式，它是可以作弊的，它是可以 拼接的。所以呢，我看到很多的现在就是不管是油管也好，或者是像 B 站我们看到搬进来的一些视频啊，有一些人一看就知道，虽然他好像躲闪得很厉害，他不是高手。特别射击游戏啊，就我的心得是什么呢？真正的高手他一币通关，他一定不会出现那么多惊险的东西，觉得哇这个人好像在弹幕中穿行，他都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恰恰会让一般的人觉得哎呀好简单啊，
好简单，这个游戏好简单，
因为他把很多可能会看到的惊险场面
全部避免了，
他都避免掉了。
对，这就是他特别厉害的地方。所以呢，在街机厅里面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氛围，就让高手成了街机厅老板 喜欢看到的对象，对不对？他能够成为一个活广告，他能够，我们说也不能叫诱骗啊，但是呢起码可以让那个新手
引诱吧，引诱
新手去玩这个游戏。
这个、其实就是高手就解决了之前，
没错，
他占用机器时间太长，导致我收益下降的办法。因为他其实虽然可能占用的机器时间比较长，但是他帮我吸引了很多人进来。
对啊，他实际上是一个广告的效应在里面，而且这个广告可是不一般，他是人家亲眼看到的东西，这个不是虚假广告。
来，就说知道这个一直有一个高手出没。
而且在我们顺便再说一下，就是说以前的街机厅呢，就其实我跟威叔以前也聊过，我们特别怀念那样的一个氛围，它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游戏展，可是它是街头巷尾你都能找到的。而且我们顺便还说一下，就最早呢街机厅我们说在80年代初的时候，可能都是在国有的单位里面，比如像青年宫是吧，或者是像我们那边是青少年宫。
我说一下我这边，是这样的，我们最早其实我说了，它有点像感觉是一个带有官方性质的很正统的一个推广科普的这样的一个园地。所以呢，我说了最早出现的地方，一个是青年宫对吧，然后是少年宫、少年之家，就是那些很正统的文化活动的场所，然后是文化馆，
文
化宫
会有
工人俱乐部，上海
我们叫群艺馆
有名的卢工，
卢工就是工人文化宫，
卢湾区工人俱乐部，
俱乐部，
它是个工人俱乐部，它的全称叫卢湾区工人俱乐部，缩写叫卢工嘛。当时也是上海最早有街机的地方之一，后来就是那边一直有街机房，培养了一大批一批又一批的街机玩家，
一代又一代。对，
这个是最早的这么一个系列。然后大概就过了一两年，你知道开始哪里的这个街机房开的最多了吗？公园。公园这里开始，我觉得
就应该开始，这跟我们那边就不一样了，
就开始是私人承包了。私人承包它特别有意思，它是因为我觉得符合刚才我说的那个原理嘛，公园人流大，人来人往，那个非常有展示效应。所以那个时候，就我印象中，我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的公园。
厉害！
我跑遍公园不是为了去公园玩看风景，
他是为了找街机，
我是为了找街机厅。
对对对。
结果我真的发现，真的10个公园里有8-9个地方一定会有街机厅。它是怎么样？它就在公园，比如说在公园的门口，一般是在门口，
一般是在门口。
门口
我们那边后来90年代
最多的地方，
对人口，
它有
对
或者利用原来的那种简易房，或者是自己拿几块那种铁皮啊什么这种盖这种临时房，放几台机器，
嗯、对对
啊，那个生意非常好，吸引很多很多人的，吸引很多孩子，有些孩子跟着爸爸妈妈来公园啊，一看这里有玩就不肯走了
，
就在那玩了，你知道吗？这有好多这个情况。然后公园之后是哪里知道吗？又过了大概一年左右，电影院。
我们那就是电影院比较多，
啊、那你这里就跳过了，
我们是
跳过了公园。
公园反而是电影院后面才有的，
啊、
这个蛮奇特的。
然后接下去就是我会发现在各个那时候电影院还不像现在这样的，
嗯、
现在的电影院都是那种很现代，但那时候还老式的
比较老，
而且老式的这种电影院里，对，
嗯，
他会在那里就是说根据电影院的这个环境，或者拦一个角落出来，或者是怎么样弄个出来，他会放一些。
一般都在一楼。
街机、
嗯，
对，一般都在一楼。
嗯
而且也是到后来变成就是我说十家影院以后有这么八九家是街机房的，
是的。
再后来就是街边的临时房，
街头巷尾几乎都有。
街头巷尾这个临时房就是那种反正你我看最多的时候就是说隔一条街嘛，
嗯
啊，你就是走大概十来米几十米的，这边有一家那边有一家，都是那种破破烂烂的，里面很黑的，混合着这种烟味的和各种汗臭味的这种地方，
就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就是说，你要是说它不好，大家如果没进去过的话，那一定会相信是这样。
但是很有意思，我就不知道这些私人老板，他其实当时他们都有自己各种各样办法，在那里会发现很多奇奇怪怪的，在有些街机房里你玩不到的非常冷门的游戏，包括很多
这是一大
很多游戏基板，我今天都在模拟器里，我都没有看到过有模拟的。有些非常非常冷门的游戏，这个当时，所以有时候我就为了玩这个游戏，我会跑很远的路，你知道吗？
这是完全一样的经历。
所以当时就是说，你开在各地的这个街机房，有时候就真的像我这样的人肯定有很多，他就为了玩你这边的游戏，别的地方玩不到。
是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就会跑到那边去。
我觉得类比，就像现在可能有些小众的美食，它可能就在某个偏
僻的饭店。对，哎，对对对，你说的很对。
啊，那看来我现在到处找美食的习惯，好像也是当年这么传下来
的。从电子游戏，从街机厅开始
一脉相承的。
然后那种开在就是人流量大的地方，其实跟现在很多热门的体验线下体验去选址也
是
一样，
是的，
然后开到街头巷尾，
嗯，
然后尤其可能学校居民区附近，就跟好像网吧这种就很像，
网吧是后来可以说是沿袭了这个模式。对
对，所以说你想当时它最繁荣的时候，你想文化场所里有，这个电影院里有，公园门口有，
舞厅附近可能也有，
对，
就哪里人多，
桌球房之类的这种地方可能会有，然后街边的这个临时房会有。我觉得我不了解那个时候日本的这个情况，
嗯，
但是肯定比我前两年去日本的时候，这个街机房要多得多得多。
那肯定的，那个其实有一部日剧叫《一臂通关小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嗯，
我认为是很好的还原了日本当年的这个情况。另外一个当然就是高分少女了，其实在爱奇艺和 B 站好像都有，
我们前面讨论了那么多早期的，就是说街机的这个盈利模式，我前面说了，就是说他为了就是吸引更多的就是相对比较菜的，或者是以前不玩街机甚至不玩游戏的人来玩，对吧？他采取了那种就是说可以让你死后原地复活的这样一种游戏机制，
嗯，对对，
这个其实基本上现在成为街机游戏绝大多数街机游戏的一种范式了，对吧？
主机游戏也是这样，
对，然后呢，他又通过就是引入这个格斗游戏，让格斗游戏随时保持有频繁的这个投币率，对吧？
嗯，
在这个中国，其实十多年前那个时候，街机房最流行的就是铁拳六 BR， 就是铁拳六的一个加强版，
嗯，
当时的投币率是极高极高的，几乎每个街机房它都会有，然后是其实是当时非常火爆。那当时它的特点呢，也是就是说，老板把这台机器，把这一组机器买下来之后呢，
嗯，
然后下面事情呢，也就是说日本方面就管不着了，然后老板这里
就是一次性买断了机器，
一次性买断了，那老板买断了机器，然后让下面的人。他只要这个游戏足够好玩的，下面人投足够多的币，老板靠这台机器就能够回本甚至赚钱。
对对对，
所以当时这个机器呢，就是说也卖得挺好。但是呢，你要知道日本人的这个生意经，是吧？日本人一看生意这么好，他就眼红了。特别是这个铁拳的这个开发者，他就觉得，哎， 我不合算了，我这机器卖给你，你剩下赚的钱全是你的了。
就不想一次性
来买，你知道
吗？
所以他到后来，现在从铁拳六比亚之后，就是从这个2009年那个时候之后开始，2009年到2011年左右那个时候，他推那个铁拳 TT2，就是在铁拳六比亚后面的一座，他采取了一个什么方式呢？那个时候正好也是跟那个网络技术发展，
对，那个时候已经算很，
所以他就是说，你要买我这个机器，不光买了机器本身，你得让我去给你架服务器，你得用我服务器了，没有服务器
要监测你的运营状况，
对，你没有服务器就不行了。为什么呢？你架了服务器之后，他就可以监控你的经营状况了。他是怎么来监控的呢？你这个游戏要开机是要问他，问这个铁拳这方开发方要买点卡的。你可能想不到，老板去问日本人需要买点卡，然后比如说你一次付了一笔钱买了10000点的点卡，到了这边，也就是说他点数怎么扣的，这边每按一次开始键
就
扣掉相应点数，扣完相应点数之后，如果你点数没了，什么情况你知道吗？这个机器就显示出死机的状态，再也开不亮了，
用不了了。
是。
然后那你怎么办呢？你唯一的解的方法只有到日本，或者说你继续问他买这个点卡，才能恢复。好，这样一来的话，他就会额外多收你这个点卡的钱。那对于这边的老板来说呢，他就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现在光靠这个玩家投的币进来，这个币赚的钱要扣掉一大部分给日本人，
没错。
那这个成本，他还有那个运营这个机器那个电费各方面的这个成本，场地费，他觉得很麻烦，对吧？那羊毛出在羊身上了，我就规定我玩一次需要很多币，
就3个币是吧？
比如说
更多
4个币，
我的天哪，
你能够想象6个币？
又不是体感游戏，
8个币
有点夸张。
你想象铁拳 TT2 他刚出来的时候，有地方他就规定要投8个币。
我的天！
天哪，那听，两人要对打16次，听这个16次声音都得等半天。那当然，这个玩家就很不买账，对吧？
是。
所以老板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就是说，我要是把这个币数调太高呢，就没人来玩了，对吧？
对。
但是如果有人来玩了之后呢，玩的人越多呢，我点数又扣得越快，合着不管怎么样，我都是开机器房的人倒霉，就你们日本人把钱赚了。
是这样，
所以到最后造成了一个很不好的结果。这个铁拳后来在 TT2 之后又出了新的一代，就是铁拳7的时候，那个时候网络技术就更加发展了。那这个原田胜宏就是铁拳的制作人，他那个时候就是想到搞这个网络对战了，街机都要搞网络对战，就是哪怕你在街机房
面对面，
你坐在我对面，你都不一定是跟我打，这个其实完全已经违背了街机房的这个特点了，
没错，
你都得搜。但如果街机房，当然你是可以搜，就是全国范围内和本地街机房搜，但是如果街机房里还有别人的话，我大概率搜到的不一定是坐在我对面的人，
有可能
是别的角落人。我就因为这个，我在日本前两年，我为了跟我朋友两个人打对战，真的是搜了半天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就是说，已经是他到为了这个东西已经是不考虑很多体验
了，而且也背离了街机最初的一些比较好的。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当他推这个铁拳7的时候，中国人这边已经老板已经不买这个账了，
没有人买了，
因为他觉得亏了。
对，
那。既然不愿意架你的服务器，当然因为你要知道现在的游戏，一个是铁拳七这样的一个街机，它是必须架了服务器才能够联机的，对吧？然后你否则你不架服务器，你就只能跟电脑打，你连人人对战都做不到，更何况它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有更新，那没有网络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那既然这边不愿意架服务器，不愿意跟日本人这么谈的话，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这个街机房，到了铁拳七这一代就几乎是没有这个街机了，有的话也只是那种只能够单机线下的那种最老的版本。
是。
然后这件事情会发现在欧美 欧美人也不吃他们这一套，
同样的，
所以现在铁拳比赛更多的你会发现是个家用机比赛，大家会在家用机平台用 PS4
对
来进行比赛。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属于就是说街机的经营思路其实是为了过度想要赚钱，然后最后把自己给玩死的，
其实还是一个度的问题，其实还是个度的问题。
是，所以其实吴艺叔刚才是举例了一个就反面例子，然后并且其实我也能够感觉到从这个时代开始也因为主机渐渐的开始发展起来，其他有替代性产品出现，街机其实也是为了去做一些竞争，去找回自己的就失地，然后去做一些改变，只是可能这种方式并不好，
比较激进的。
对，有时候可能也是因为一些时代的就洪流可能没有办法阻挡。那今天其实我们已经就是从很多例子已经来让我们看到了街机在它巅峰的时代已经奠定了一些比较好的商业模式，其实有一些是对于现在的一些线下经营和一些游艺的这种经营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包括产品我怎么样去为了我的经营去设计，这点其实对很多新人的开发
者，那我觉得实际上好的街机的巅峰机时代是一个三赢的状态。
对，
就是开发，就是我们说街机游戏的厂商，对吧？他能够很好的卖出机器，那么他有更多的那个投入，可以做更好的游戏出来，拓宽更多的品类。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 to B 那一方，就是他实际上买了这个街机的那个老板，他也能够有很好啊，那我有了这个东西，为我增加了收入，而且增加了人气。然后第三个就是玩家，那他能够玩到更多的游戏，那特别是像格斗游戏的那个特别繁荣的时代，包括射击游戏，在2005年之前也是一直在。我们说是一个繁荣昌盛的这么一个时期，都呈现出这样的一种三赢的状态。
是的，
对，
是的。那么我们就是也看到了这种三赢，但是街机到后来为什么又会可能逐渐的走向没落，然后再到现在可能就是说有一些什么地方包括国内本土或者说海外有一些复兴，或者大家在探索街机现在存在一些方式，我觉得这点可以我们留在下一期再交流。
嗯，
好的。
那么本期的关于街机的商业包括它的经营模式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吴艺叔，也非常感谢熊哥，那两位跟听众一起说再见吧。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我们下期再见。